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紧接浙江舟山血色天空，广西白色再惊现血河。拜登想以降低中国税控制通胀，被各界狠批。马斯克请川普翻推特，反川联盟赞扬，多西亦认同。美西维州和内州初选结束，川普背书成功率达58:1。格洛普民调指美染疫数字增加，民众对疫情的担心却减少。被中共囚禁5年，李明哲开记者会披露个中详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紧随浙江舟山血色天空，广西白色再惊现血河。中国大陆近年异象不断，继浙江舟山日前天空突然变成血红色外，5月10日一则广西白色洛里河一夜变成血红色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有居民认为河水变红是与当地污染有关，亦有人与舟山天空变成血红色联系起来，认为是天有异象。综合六媒报道，5月10日广西田林的居民发现洛里河的河水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血红色，有居民担心这些如同血色的河水可能有毒，还有居民怀疑河水变红可能与当地淀粉厂违规排放有关，不过被指涉事的淀粉厂负责人就说，网传河水变红原因和淀粉厂有关是谣传，因为淀粉厂已停产4年，亦未堆放油漆。田林县官方在发布的通告中说，洛里镇新宁村洛里河分水团河段河水呈血色水体，至于河水变红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与此同时，洛里河河水突然变红的消息已经在微博引起大量中国网民关注，不少网民留言质疑河流被污染，并谴责这种毁灭性的破坏行为。但亦有部分网民和浙江舟山日前天空突然变红联系起来，认为这些是变天的节奏，什么排放能一夜之间变红，将神要出来了，天降异象必有大变。之前在5月7日晚，浙江舟山地区网民拍摄到当地天空出现罕见一幕，原本应该黑暗的天空变成血红色，看落非常诡异。地点位于普陀平阳浦方向，大陆网民纷纷在网络发帖表示惊奇，天显异象，恐怕有血光之灾，恶兆也。虽然之后浙江舟山气象局回应说这个是光的一种折射现象，但大陆网民并不买账，认为官方的解释太牵强。纵观中国历史，血色天空、血月等异象大多出现在王朝末年，例如北宋末年、元朝末年，似乎表明这种现象对应着政权的覆灭和国君的不祥命运。拜登想以降低中国税控制通胀，被各界批评。拜登5月10日说，白宫正是考虑削弱川普时代对中共实施的惩罚性关税，甚至完全取消，理由是高通胀正是对美国家庭造成痛苦。对这个讲法，不单止拜登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还被多方专家猛烈批评。拜登说，造成美国通胀飙升的主因是新冠疫情、全球供应链问题和俄乌战争，而平抑物价是他内政的优先要务。不过共和党人和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拜登和民主党野心勃勃的经济政策，包含几万亿美元的新冠援助计划和基础设施法、打击能源生产等等，都导致了通胀加剧。 CNBC 近日报道说， 削弱川普时期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将在几大程度上降低通胀，仲是好多经济学家争论的问题。不过好多人认为，放宽或完全取消对中共的惩罚性关税，是白宫可动用的少数选择之一。报道说，拜登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贸易代表戴奇5月2号就说，所有应对通胀上升的工具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不过他并未提大规模降低对中关税，只是说美方会继续考虑排除部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戴奇的说法得到英国金融时报5月1号发表的削减中国关税不会缓解物价上涨一文的呼应。文章提到2018年征收的关税或者会导致2018年物价上涨，但不可能对2022年物价上涨承担责任。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说，关税在川普政府期间实施了两年，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而撤回关税实质上是被对手进行欺骗的通行证，对我们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安全来讲，中共的挑战比当前的通货膨胀更重要。华尔街日报近日亦发文反驳拜登说，今日的通货膨胀在燃料、食品、二手车和一些服务部门最高，但这些都不是从中国进口的。时评人南述认为，面临高昂的通货膨胀，拜登考虑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减轻民主党面临下半年中期选举的选举压力，但如果他这做，那无异于牺牲长远的美国战略安全而获得眼前暂时的利益，他牺牲的是消费者和消费市场长远的利益而获得暂时的负担减轻。马斯克请川普翻推特，反川联盟赞扬，多西亦认同。刚刚收购推特的特斯拉总裁马斯克近日说，将恢复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推特账户。反川普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马斯克的说法表示赞许，而推特前首席执行官多西亦说，推特对川普的禁令不应该是永久性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董事罗梅罗在一份声明中说，你很难找到一个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更坚定的反对川普和他的政策者，但马斯克决定重新为川普总统提供平台是正确的决定。当一小撮人对最重要的政治言论论坛拥有这么大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应该有节制地行使这种权力。他还说，如果川普再次违反平台规则，推特应该首先采用较轻的惩罚措施，比如是删除违规的帖，而不是禁止一个政治人物。无论你喜不喜欢，川普总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公众对听取他的讲话有强烈的兴趣。另外 Axios 在5月10号一则报道中说，当马斯克表示将扭转推特对前总统川普的禁令后，对川普落这个禁令的推特前 CEO 多西亦说，他都认为该禁令不应该是永久性的。多西发推文回应 Axios 商业编辑普利马克说，虽然有一些例外，比如是非法行为、垃圾邮件或者网络操纵等等，但一般来讲，永久禁令是我们的失败，不起作用。我觉得禁令是我们最终在促进健康对话方面的失败。马斯克近日在《金融时报》的《汽车的未来》活动上发表讲话，说推特对川普的禁令是一个道德上很差的决定。讲到白就是愚蠢至极，我想答案是，我会推翻永久禁令。但川普亦曾表示，他没有计划重返推特。上个月他告诉霍士新闻知，我不打算上推特，我要留在真实社群上， 我希望伊隆买下推特，因为他将对他进行改进，他是个好人，但我将留在真实社群。美西维州和内州初选结束，川普背书成功率达58:1。在5月10号晚的初选结果显示，川普支持的内布拉斯加州长候选人克布斯特落败，成为川普第一个背书失败的例子。不过川普支持的西维珍尼亚国会众议员穆尼就取得成功，这个令川普背书的成功率达到58:1。深红州、内布拉斯加和维珍尼亚两个州今年的中期选举在礼拜二拉开序幕。媒体分析，这两个州的州长和联邦众议员的初选竞逐都在考验川普的影响力。其中西维珍尼亚第二国会选区的选战最为人瞩目。川普支持的现任国会议员穆尼在美东时间晚上10点开票率达 95%， 得票率超过一半，锁定胜选。而现任众议员麦金利得票率为 36%， 比穆尼少 17.8%。 穆尼在胜选后发言说，西维珍尼亚响亮而明确地拒绝了拜登的议程。在他的竞选广告中，他抨击麦金利通过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基础设施法案，推动所谓的绿色能源行为背叛了西维珍尼亚人。穆尼说，今晚应该是对两党中所有自由主义者的警醒，他们洗了我们国家300万亿的债务，同时在西维珍尼亚等州关闭和限制企业。他还感谢川普的支持，又开玩笑说，当川普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时，你最好小心一点。而在西维珍尼亚国会第一选区，由共和党现任国会众议员米勒毫无悬念地赢得党内初选，得票率是 66.5%。 另外内布拉斯加的州长初选亦好激烈，商人克布斯特获得川普的背书，而他的主要对手皮伦就有即将卸任的内州州长里基特斯的支持。在晚上12点开票率达 92% 嗰阵，皮伦得票率最高，而克布斯特就跃升至第二。克布斯特的州长竞选活动在今年4月受到严重打击，因为有9名女性指控克布斯特对他们有不端的性行为。克布斯特的竞选团队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说这些指控是建立在100%的虚假和毫无根据的主张之上的政治打压。川普亦在集会上继续支持克布斯特，说这些指控是不实的。由于这两个州都不是传统的摇摆州，意味着礼拜二的初选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决定哪个将赢得该州2022年中期选举。而下一波初选将在下个礼拜二在宾州、爱达荷州、肯塔基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勒冈州举行。格洛普民调说，美染疫数字增加，民众对疫情的担心却减少。在11号格洛普公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发现， 31% 的美国人对感染新冠病毒有些担心或非常担心，这个是自去年7月以来最低的数字。目前受访者对染疫的担心程度低于2月的数字，当时表示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的受访者占 34%。 该民调还发现，受访者正是放松在疫情中的防护行为，只是得一半的受访者说他们在过去7日在屋企以外的地方戴了口罩，而在2月份这个比例是 68%。另有 17% 受访者在同非同居者当面接触的时候，说在过去24小时内完全或大部分隔离了自己，这个是疫情期间所登记的最低纪录。 64% 的美国人说，他们对美国目前的疫情印象正是变好，而 而 21% 的人认为情况保持不变，只是得 12% 的人说情况正是恶化。这项民调是在美国最近看到疫情病例增加的情况下进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字，在5月9号美国报告的病例超过115,000宗，不过这些数字和去年冬天的记录相比仲是相差好远。去年1月全美每日的感染人数就高达8多万。被中共囚禁5年，李明哲开记者会披露个中详情。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囚禁5年的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在5月10号举办返台后的记者会，李明哲讲述在狱中遭到的非人道待遇，又透露中共原本想用间谍罪告他，但却找不到任何证据。综合媒体消息，李明哲说中共就是要用间谍罪打压台湾国格，意图非常明显，所以他坚持不用承认这项控罪换取自由，因为我不可以出卖我的国家。李明哲透露，中共国安在征讯那时一直追问他背后的金主是谁。李明哲调侃说，其实就是我的妻子，他用信用卡和妻子的积蓄买书给中国的朋友，或定期捐助中国的政治犯和家属。没想到这些基于人道信仰和人道主义的行为，却被中共看成是颠覆政府。李明哲说，这些就是独裁政府的本质，草木皆兵，入我于罪。对于自己能够顺利返台，李明哲认为高调救援才会让威权政府顾忌。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亦出席记者会，她透露营救丈夫那时曾获得两个建议方向，一个是全面妥协，卑微地私下和中国大陆交换条件，二是有尊严地和中国大陆抗争，维护李明哲的性命，这个需要代价，她选择后者。因为我要李明哲这一个完整的人回来，有完整的灵魂，不是躯壳。李明哲谈到囚禁生活那时说，他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虽然没有被严刑敲打，但被强制劳动，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冬天摄氏-3°C，浴缸不提供热水，只能用冰水冲凉，食物有馊味，每日朝早6点起身工作。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1到12个钟头，完全是一个奴隶的血汗工厂。李明哲说，监狱不准其他犯人同我讲嘢，只是允许特别的几个犯人同我接触，试图监管我的一言一行。同我倾偈的犯人会受到关禁闭的处分，这个比我好大的精神虐待。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